感谢天父啊，耶稣到天上干什么去了？感谢主。不错，有弟兄姐妹生命读得很明白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，耶稣就说了，你们心里怎么样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谁，那么信我，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什么地方去，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接你们到哪去，到我那里去，到什么程度上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他今天到天上就给我们预备住处去了。好了，今天升到天上，各位，我们天天是活在指望的。基督徒一个一个傻傻乎乎的啊，不知愁，不知道，不知道愁，一个一个这地方地方，你不都不奇怪啊？你看世上人，你今天招了100个人，世上人坐在这儿，你看看他那脸和你脸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的。今天我看弟兄他们脸一个都傻乎乎的，包括我在那傻乎乎的，不知道愁，不知道苦。这名字是这也不是说你没担心事，他们傻乎乎的，跟那个傻子一样。其实他心里明白半点，一点不傻。为啥？他得到了大宝贝。你不今天咱们请100位的外边社会坐在这儿，你看他那样什么样？你看咱们今天脸一个个咧着嘴傻乎乎的在那儿，不一样的。因为什么？有神同在。那社会人坐那儿愣不丁的，愣不眼睛，他不知道干什么。你把我叫来干什么？坐了半小时就坐不住了。咱们坐了一天了，还想坐呢？不但今天坐，明天还要坐呢。你们干什么呢？你那屋里有什么宝贝东西？啥都没有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？傻子，傻蒙人，这叫傻蒙人，一个一个都是傻子。感谢天。我们呐，基督回到天上为我们预备居所，他今天坐在父神右边，现在干什么？给我们当大祭司啊，为我们带去。这位大祭司与众不同啊，他是当过人间的滋味，他当过人，在人间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罪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懂得人间的酸甜苦辣，所以他能体恤。所以我们来靠着耶稣的宝血，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为的得恩惠丰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今天不奉主为你祷告行吗？东方闪电今天告诉我说，我们不奉主名祷告了，他们奉谁的名？奉全能神的名，都被改。今天我们知道，没有主的名，我们向神祷告有效吗？有效。天上大祭司在那儿为我们代祷呢。今天你不奉他的名，你说今天你走的是哪一条路？你的源头是什么？还在那发疯傻发傻呢？好像得了大宝贝了，是要陷入了陷阱里头，钻不出来了。没有主名不行的。奉主的名，这是对耶稣的尊重。另外，耶稣是我们的中保，我们没有奉主的名，天父是不听我们祷告的。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代求，这不算坐在父神右边为我们祷告。今天是我们大祭司，所以我们心里有什么难心事，只管奉主的名向天父祈求祷告。哎呀，说起来弟兄姊妹呀，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一定有很多的经历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有过这个帮助没有？有没有？我相信你们一定有的啊！经过一次两次三次四，你说你的信心能够不坚强？随时的帮助，谢谢姐。所以主耶稣是我们天上大祭司随时的帮助， 你有什么需要，只管什么时候随时向他呼求，求告主名，他都应允我们，为我们排忧解难。那些年我还没退休的时候，到北京去开会，会开完了还有一天的功夫，我想到天津看看我一个弟兄夫妇俩，我们36年没见面，我很想到天津看看他们俩。按我的印象说，天津离北京差200来里，那个交通非常发达，所以就不在话下。没想到下午4-5点钟，我到车站买票，就遭到了难处。一买票，那个票从屋子里都排到门外头去了，都排到了几乎到了马路了。我就倒数一个，一看这样子完了，火车要开车了，也最后半个小时开车，我就完了，我去不成了。就这个时候，神作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就那么祷告，我心里祷告，要不要跪下的话，还跪下不跪下？人家排队跪呢，你不当着跪下了，人家说怎么了？这是犯病了，赶快打110，再给你抬到那个急救室的。闹了半天，查了半天没病，说你干啥呢？我祷告你，又不出了玩笑的。说那祷告不是那么死死板板的，心里都随时祈祷，主啊，我想看看我36年没见的弟兄。就这点事儿，你叫我为难了，你叫我把我难住了。刚话人没到，后边来个妇女，我退票，我退票，我这么一回事儿，拿过来哪一个票？就是这个票，还是2张。结果这2张挨着我那边也跟着沾了花，我也要一张，他也要一张。谁挨着基督徒，谁蒙福。离我远远那人他蒙不得我，紧挨着我他也闹一张，而且不是那个票贩子，是原价。哎呀，我真奇妙，我这个刚话音刚落，这个事情就这么巧，我心里实在是感谢神。我就多问了那句，这是女的，我同志啊，我你什么时候买的票啊？我头三天就来了。我这你为什么又不走了呢？本来要走了的，后世林一想，算了吧，不去就不去了。我临时觉得不去了，所以我赶快退票。我说感谢神，你3天买票是给我买的，到时候你买完票了，神说你别去了，算了吧，别去了。那我不去就退票去。神儿，你在那儿有需要。到今天这个人他不知道给谁买票，他不知道为什么退票，他都不知道，这叫坏事什么。神知道，因为我头次2-3天我都祷告了，我主啊，我要看我弟兄，我不是到天津去旅游去了，我是玩去了，我是看望教会去了。神说好孩子，你还懂得看望什么神的儿女呢、啊、你是个好孩子，我能不成全？结果碰到难处，主啊，就这点事儿，你叫我为难。主说不为难，退票，退票。各位，这就叫随时的帮助。这种事儿多了，不是1件2件了。所以我们就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呐、啊，是可以祷告的，和他有交通有来往的，是那么一个密切的关系呀、啊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那还有什么路可走呢？这一条正路不好好走，非得走歪门邪道不可啊！各位，你看看你路过去怎么走的？你是，谢谢你啊！耶稣基督，基督在天上，我们的指望所在哪儿？你有天大难事，告诉神，告诉神，都可以做我的随时的帮助。这还不算。基督，这还没把基督讲完呢，基督还要回来呢。回来的段儿，我们不在这儿多花时间，因为专有一堂讲盼望。说在那时候，我们想起了说基督还要做王的，来干什么？做王。 做王，这就叫国度时代，这才叫国度时代。国度时代是基督做王，那就千禧年国。今天东方散片就是大讲特讲，一张嘴神作工分三步，第一步律法时代，第二步恩典时代，第三步国度时代，现在是国度时代。这都对上号吗？这个啊，将来那我们不细说这段事情啊，因为不花的时间花在这儿。今天是什么时代？恩典时代。瞪眼说国度时代，国度时代基督要做王的，现在基督做王了吗？没有啊。在哪儿做王？在基督做王之前，教会要被提的，哪个教会哪个人被提了？地上还发生灾难呢，大灾难发生了吗？七年灾难，空前绝后的大灾难发生了吗？七年灾难之后，前几年我才成立的，这都差好几辈儿呢，差了多少段儿呢？就今天来了，基督作王，第一个律法时代，这本身张嘴就不对，分三步，谁告诉你三步？从人类堕落开始，神就做工。哪是半道就半蹦出这个律法时代的？是有律法时代，律法时代之前好几个时代呢，无罪的时代，良心的时代，然后还有什么这个，然后接着他往下律法时代，说神在这个做工，从人类一堕落开始，神就做工。最早最早给人类的启示就是给人穿皮那段时间，那是救恩的最早的一步，给你穿皮衣，就告诉你用无花果树你缠到身上没用，那就人的做法啊。正如今天所有的宗教都是人为发明的，今天不行，神说自己不能解救自己，必须有救恩，就是穿上羊皮。其实早就预言的，然后一步一步的，神又说女人的后裔要上魔鬼的头等等的，早就预言着有那么一日就要出来要来。后来到亚伯拉罕时候，启示就更明显了，对不对？这样一步一步的，觉得众先知多少次告诉摩西说，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，摩西是代表神说话的，将来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在你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你，那个先知像你就是指着未来的要来的基督。说神作工早就一步一步的深入的逐渐的启示，哪是从半道下腰而律神作工分三步，那么头几步为什么你不讲？这一张没比他没错。然后瞪眼说什么？现在是新天新地实现了，这不撒大吗？新天新地，那时候再把撒旦魔鬼都给捆绑起来，现在撒旦还在地上的猖狂着，哪叫今天咱们样像新天新地？经过先秦新天新地的时候，经过火焚烧，地球要经过烈火焚烧，然后才有新天之地，还有白色大火做的审判，这些事情现在发生了吗？当然了，很多老百姓说话，现在是新天新地已经实现了，胡说！蒙哪些人？蒙那些没有信仰真理知识的人，人家说个啥你信个啥，对不对呀？这都不对头的。哪儿都对不上号了。等到有时间，我给大家要说说三十来条，他们错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好好把你这里说一说，求神施恩典，求神怜悯。就简单这么说说，将来基督还有什么？还要来什么？做王的。再来来，将来来怎么来法？很简单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。 你看他怎样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那么人是不是要看见？要不要看见？将来基督的来了，他怎样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那么今天的女基督来了，在哪儿？我们哪边见了？还得那么一会儿呢，还。谢谢天父。所以基督一直在来接教会，接教会，把教会提在空中，接到天上去，然后地下发生灾难，对吧？这个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才，然后七年灾难完了，才成立千禧年国度，还得把撒旦魔鬼捆绑起来，还把假先知假基督，圣经那些话说的真是痛快，把假先知假基督活活的扔在硫磺火里，带着气儿往里扔，这俩坏东西浪费人间。你我世间多少人，一个假基督，一个假先知，假先知就假宗教，把这俩东西活活的扔在硫磺火里。哎呀，读这圣经读的活活俩字，可痛快了，真的。说呀，弟兄，你怎么没爱心？对撒旦讲爱吗？各位，你太糊涂了！爱神所爱，恨神所恨，这才叫基督徒的本色。神仇敌，你还带爱的，活活的，唯独是基督徒的活活的带着翅膀里的，坏透了！几千年你迷惑了多少人？你害了多少人都进到地狱里去了？这俩哥们俩。啊，假先知假基督，这俩狼狈人间，还不把你扔在硫磺火里，又是干什么？活活的扔进去，然后撒旦的头子包暂时捆绑起来，扔在无底坑里关起来。今天假先知假基督活活的扔在硫磺火里，到现在那个异端邪说的假先知，假先知不就异端邪说？这些个各种异端邪说在那儿，在那活着硬邦邦的，还在那活着硬邦邦，哪是活活的扔在硫磺火中？人家活得很劲儿足着呢，现在足着呢，啊，也能吃苦，也能耐劳，到你家里给你挑水，水缸里的水都给挑满了，喂小鸡的，到你家里去给你喂猪养，养喂羊的，可能吃苦了。假的，他是要牢笼。甚至花钱买路，甚至给你送美人去。有一个弟兄罗锅生下来是个罗锅，这罗锅你是哪个姊妹要嫁他的？人到东方闪电去。那么下回来我给你送个媳妇来啊，我给你送个媳妇来。东方闪电讲这个，讲顺服，讲顺服，真就让男姊妹来，姊妹就得来。不来不行的，要出事儿的，人家就送个媳妇来了。这一送媳妇来，这个罗锅就有了媳妇了，有了媳妇了，这罗锅的家就有了据点了，所以就在他们家里头成立据点，活动的据点，这东方三界都开展了工作，用美人计的办法，这不是一个两个，这哪叫传福音传道？纯粹政府给他定的叫邪教，一点不错。他们有书有小册子，至少我在手里我拿到三本，我大概够翻了翻，我没工夫念那，我连圣经都没工夫念，我在一个字一个念，他我这么翻了翻我就明白了，大概看一看看一看我就明白了。给你第一本，你刚进入东方殿，给你个小册子，看第一本。看了第一本，他们观察，这个人大概开始中了毒了，有希望，就让你看第二本。第二本完了，也观察你，或者问你两句，哎，你学这个很好啊，好，好，好。然后第三本，到第三本的时候，你就出不来了。到第三本的时候，看完第三本了，你要如果觉悟说不对，我想脱离，你也脱离不开了。 你再想非得脱离不可，小心点儿，你要要你的命。据官方统计，东方闪电要的人命就要20条一个，官方统计。人家有一百例什么？谁要背叛了女基督，腿要打折了，汽车压死你，有100例。瞎了你！如果今天弟兄姊妹这是考验啊，如果来一个生人，你担心他是不是东方闪电？有个好办法，你问他，某某你不认识他，哎，你跟我说说，东方闪电是不是女基督？是不是邪教？他不敢说。他如果是东方闪电，他不敢说，因为他很怕大腿打折了，很怕汽车压死。人家咒诅，如果在这儿是东方三面是邪教，这个人他要敢这么承认，这个人可能他就不是，就是很好的一个什么。再有人家女基督就说了，我如果公开的工作，我落在人家手里头，我岂不要粉身碎骨吗？你看那个女基督还怕粉身碎骨呢，这叫哪份儿？怕粉身碎骨。我要公开工作，落在人家手里头，我岂不是要粉身碎骨吗？啊，你也怕毁灭你啊，你基督还怕。